大家好，欢迎收听平凡身体播客。平凡身体是一档不仅让你用耳朵听，也用身体来听的播客。我们的内容会围绕着瑜伽、舞动、具身学习和身心智慧这样的主题展开，希望我们的对话与嘉宾的访谈可以和你分享如何用身体来认识自己和我们所处的世界，和我们一起踏上一条身心整合的成长之旅。大家好，我是 Jazz。
大家好，我是青芝。
哎，青芝，收工愉快。在春节期间你是不是出门旅行了？
你确定是收工愉快吗？还是开工愉快？
对
对，我们全家去了老挝，一个可能很多人不太会去的国家，就是仿佛回到了七八十年代的中国。
嗯，我还没有去过老挝，那你当时是怎么做了这个决定去老挝旅行呢？
疫情几年我们都是在家里面过的年嘛，然后今年可以出去旅行了，我爸就挺想出去玩一下，正好就是去年好像老挝和中国之间开通了这个就是叫昆老高铁，所以我今年是和他们第一次坐高铁出国。这铁路特别难修，就是可能整个中国想要去东南亚修铁路这件事儿吧，已经谈了大几十年，但东南亚各个国家都不是特别合作，那终于就老挝配合咱们修了这个铁路。但实际上他那边的山形都是那种岩石的地貌，特别复杂，所以修这个铁路还真是挺不容易的。
这一趟旅行跟你的家人也是玩得很痛快，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真的是得到了一些充分的休息哈。因为呢，咱们开过年之后，我们播客的内容呢也进入到了第二季。大家可能知道咱们在第一季呢更多聊到的是科技 AI， 然后跟我们身体的智慧这样一些交叉的主题。那我们在第二季的内容里面呢，我和青芝也特别想能够聊一些跟我们的生活更贴近的，然后跟大家的这个身心健康，包括身心成长和具身的学习更有共鸣的一些话题。所以今天呢，其实也是第二季的第一集主题。我们想聊的这个主题的名字呢，叫做如何应对，从容的应对我们的透支时刻，就是在身心感觉到能量透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把这种透支的时刻呢，转化成一个可以让我们得到修复和滋养的时刻。所以开篇跟你聊到了，就是春节期间是不是有真正的休息到哈？
对，我觉得春节期间的休息真的还挺难休息的。其实我出去玩吧，每天在旅途上奔波啊，虽然也没做啥，就是吃吃喝喝玩玩，但是因为人整个是在一个旅途的感觉，要不断的切换地方，所以我当一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家里面就算是工作，其实我也是整个身心是安顿下来的，但在旅途上不是。那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是不是有类似的感受，其实春节还真不等同于一个大休息。我觉得真正的大休息啊，那真是去寺庙里面住上一个星期。就春节你在家里面，对吧，七大姑八大姨的在一起，然后打理各种亲戚的关系，或者出去玩，其实这些都是另外一种再去使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从第二季开始，我们有一个挺好玩的名字，叫做身心说明书。所以这个身心说明书的第一页正好是咱们节后这个时间去和大家聊一聊，那就是刚才亚琪和大家讲到的，那如果透支了，那身体怎么办？
聊一聊身心透支的这个话题啊，其实也是因为最近我们这个80后和90后的一代国民女神大 S 非常不幸的离开了，而且是一个非常突然的新闻。重温当年看，就是熬夜看那个斗鱼，熬夜看流星花园的那些青春的时刻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就觉得哇，真的是生命无时无刻不充满着无常。她也被称作是美容大王嘛，引领了一代人的这个审美和美丽的这个风潮。那我就会想说，哎，为什么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女性哈，就会出现这种在高压力或者是透支很严重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一些疾病，甚至是猝死。所以今天呢，我想跟青芝，一方面呢，我觉得聊这个话题也是表达一下对这个国民女神对大 S 的这样的一个怀念和悼念。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去 切入我们自己的视角和故事，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怎么样去从容地应对身心透支的时刻。
嗯，我记得那天啊，我也是在老挝的时候，那天早上有朋友把他那个过世的消息转发到群里，当时还是真的挺震惊的，他还那么年轻，怎么会是因为流感？但你说新冠咱们也知道非常厉害，但是现在在后新冠时代好像我们也知道怎么去应对流感了，它不应该是一个杀伤力那么强的一个疾病。但是后面看一下他的新闻吧，我就发现哦，那确实他的身体底子太弱了，那再加上算命的说他这个命有这个定数，这个就是玄学的部分我们不好评论，但很多因素综合下来就发现，就算是命有定论，但是他在现实生活里面的呈现就是因为长期的身体底子弱，所以流感袭来的时候一颗稻草也能把骆驼给压倒。
其实不光是大 S 的这个新闻，在过去几年我们经常能听到，就是啊，某一个公司的这个高管是吧，突然一下就猝死了啊，怎么样去很好的管理压力，然后并且呢就是不是等到我们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才去解决，而是在身体向你发出一些信号的时候就能够抓住这个信号，然后知道说哦，我现在可能有一些透支了。青芝有没有观察到，就是你身边的这个女性哈，或者说是一些女性的朋友们，她们其实年纪轻轻啊就有这种亚健康呀，然后身体有一些慢性的炎症啊，免疫力下降啊，就是等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这个亚健康状态，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这种经历或者是观察？
特别多，我最近其实特别担心自己头发这件事儿，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有吧，可能也正好是秋冬啊，这个掉发会比较严重，然后自己就觉得哎呀，我怎么没有我20岁的时候发量那么多？所以前几年我觉得都还好，就是现在没办法了，这挺让人觉得焦心的。然后我身边很多的30多岁的朋友基本上就是亚健康，就整个新冠后遗症特别的普遍，一个就是感冒之后很难好，或者跑不利索，要么长期的那种睡眠不好。有一次我去一个朋友家做客，然后他就给我说，就我们去第二天早上去买咖啡，哎，我说你这每天都喝吗？他说对啊，就是这已经是一个对他来说理所应当的事情，他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然后他买了咖啡之后，他突然说了一句，他说我不喝的话就感觉每天整个人都是有脑雾的，
就是他需要这个来续命是吧，续命咖啡。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已经接受了这个是一个 normal，
好像因为过度的劳累，就是他身心的这个耗能太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物极必反的东西，比如说会突然有这种过劳肥，明明你身体其实消耗了很多，然后你很疲惫，但是它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就是整个人是那种浮肿。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当时在零售行业嘛，然后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班表都不一样，那我就会发现我在那一年非常不稳定的这个工作的作息下面，我自己就有这个所谓的过劳肥，就是哎，突然一段时间体重上去了，但是并没有是因为我吃的太多或者是怎么样，长时间的压力和紧绷的状态，它好像就是需要无形中的给自己贴上更多的这个脂肪和能量去抵抗你这种过度消耗的状态。所以过劳肥或者是过劳死啊，就是这个话题好像在过去几年我觉得也是更多的被大家去议论和讨论。
我觉得咱们这个年代工伤已经太多了，就是多到大家已经不以为然。还有另外就是对精神的伤害，对吧？大家现在早上出个门坐个地铁在刷手机，中午吃个饭没人陪的话自己也在刷手机，反正睡觉之前再躺在床上再刷一下手机，这种影响其实我觉得更不可见，但是更对于精神的伤害其实更是像水一样的渗透进去，是非常的深的。
对，而且青芝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受，就是好像呢这种所谓的不太健康的状态是一个循环，就是因为我工作压力大所以我吃的多， 然后所以我晚上呢报复性的刷手机，报复性的不睡觉，又引发了一个结果，就是我的身体的免疫力下降了，然后我又出现了各种过劳肥或者是失眠脱发，就是这样的一些表象。但其实如果我们去追踪这个问题的一个根本的源头，那会发现说其实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头脑是分开的，就是我们没有带着我们的身体和直觉，对，用身体的这个智慧去很好的照顾好自己的饮食和睡眠。所以这种身心分离所造成的过度的劳累和消耗，我觉得还是挺普遍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没错，是啊。所以咱们这集我觉得这些铺垫了，应该已经让听的朋友有一些自查了啊，哎，到底呵呵我在哪些方面是不是也有一点身心分离，我们接下来就是和大家聊一些什么是能够帮助到大家去预防未老先衰，预防过度透支的呢。
在准备这个播客节目的时候呢，我其实会想到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了解自己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身心能量的状态。因为我发现呢，就是这个了解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有点像是设立了一个基准，就是一个 benchmark。 你知道说，哦，我在这个时候其实我的能量水平是很饱满的，然后呢可能我在两个 zoom call 之后我的能量就会急速的下降，那可能我就会出现一些注意力涣散，然后想要吃东西，然后身体会很口渴很疲惫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帮助大家去找到自己的这个基准线开始，就是先知道，哦，我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是 OK 的，我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是不 OK 的。那我觉得从身心发出的这个信号来入手，然后我们可以再谈一谈怎么样去预防身心的耗竭和透支。
我特别同意，就是你说的这个什么状态是 OK 的，我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离我们很遥远，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那个不 OK 的状态里面太久了。所以我过去就带大家去做一些身心觉察的练习，能够帮他对当下的身心状态去做一个觉察。当下觉得肩膀有点酸，眼睛有一点干涩，但是这个程度的觉察是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数据和动力让你知道说我可以有的那个更好的状态是什么。我大概有几天，上一两个月我就那几天专门让自己休息，没有干太多事情，然后每天晚上从8点钟开始�睡觉，然后睡到10点半，然后再起来打个坐，晚上1点钟又开始睡，希望能够在那个子时的时刻去静坐。结果我那3天完成之后，哇，整个人的那个饱满的状态，眼袋也没了，然后皮肤什么都不擦，都非常的白。我看见镜子里的那个自己的时候，我发现说，为什么我平时不是这样？那一刻我才知道，对于我来说，什么叫做 OK。
对。所以我听上去就是通过那个练习，你其实找到了一个去修复自己的身心能量的方式。那可能对你来说是先睡觉再打坐再睡觉，那可能对比如说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自己原来在疫情的前2到3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我整个人是非常透支的，但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一直是有一天我老公跟我说，你怎么看起来跟一个骷髅一样？我说啊，我说我没感觉到呀，我觉得我吃的也正常。然后我就看镜子里面的自己，就是真的是整个人的那个能量感觉是垮下去的。那我发现我在那一刻意识到了，就是我极度的疲惫，就是疲惫到我其实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这种麻木的状态下其实运营了好长时间。然后当时呢也发生了一些就是外部的事情嘛，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们的健康也出现了问题，然后包括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他那一年就是离开就走了去世了。所以那一系列的事情就是堆积到一起的时候，我就记得当时在6、7月份的时候，我整个人就不行了，我就决定开始去找一个心理咨询师，然后跟这个咨询师去分享，就是我把我压抑的那些我觉得是很疲惫的，然后很多的这种情绪 都给它倒出来。有些时候咱们身心的这个能量就像是一个银行一样，可能就像你睡觉的时候，你今天多睡了一个小时，就相当于你给这个银行账户里多储存5块钱。然后呢，你今天要熬夜的时候呢，你又从这个银行里面取了10块钱。那咱们这个银行的账户呢，好像就对我来说，我当时就是完全的不平衡，就是我的消耗远远的大于了我的输出。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哦，原来它不是一个一天的问题，它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积累，然后到最后就是一个瞬间就崩塌了，然后我们就会感受到。
你说这个啊，我得问一下你，因为我怎么觉得那么多年来我每次见你啊，你都是元气挺足的，尤其是原来做 Lululemon 的时候，然后那个穿着瑜伽裤，然后特别的有活力，对吧？三里屯女孩。包括你的视频号，我觉得在上面看见你的生活方式也是每天都是非常滋养的，然后非常有能量的。你说的那种真的你能量很低的时候，就从来没让别人看见过呀，不是说别人，就是说我都没有看见过。
我觉得这也是我在过去一年多其实学到的一个很大的 lesson， 不能只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有些时候确实我这个从小你知道我上幼儿园都是属于跑了最后一名，我都要让我妈去找园长要一个礼物。从小就是那种啊，特别希望用自己很积极的一面去影响别人，或者是被别人看到，但是不想去看到自己没有能量的那一面。所以当时我说我那个透支，就是别人告诉我，我老公说你看上去像一个骷髅，我都没有这个意识，是因为我觉得啊，我挺好的呀，就是我没有什么问题啊。我忽略了很多当时我的身体给我的一些信号。跟大家今天来分享的第一个如何预防你的身心耗竭和透支，我觉得第一个 tips 就是要学会去观察身体给到我们的这些信号，就是什么状态你是在，就像一个绿灯的状态，就是 OK 啊，我的身心的状态比较的平衡啊，我感觉到能量也比较的充沛啊，饮食啊，然后睡眠啊，情绪啊都很稳定。那什么样的状态是开始你的身体给你一些警示了，就是比如说像现在你意识到这个脱发的问题，那我觉得可能它就是一个黄灯，就是它给你闪一闪。但我觉得最危险的其实是红灯的状态，我觉得我当时就是在一个红灯的状态已经好长时间了。在那段时间其实大家也知道口罩时期个人的行动也很受限，所以在精神和心理层面我们也有很大的压力，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对吧，被 quarantine 在家一个多月然后不能出门，就是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所以我觉得很多这个感受是后知后觉体验到的，并不是在那个当下我们就知道这是红灯这是黄灯，对吧？所以
对，如果有一个人对着你的面说你这个已经是黄灯已经是红灯了，这个还是蛮有警示作用的，我刚才就感觉到了。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自知哈，你说的第一个 tips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想这件事情的难点在哪儿呢？就是第一，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用别人的眼光看自己，比如说我希望别人觉得我每天出现在办公室很棒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会去穿一身好看的衣服，或者会去化好妆，然后再提起精神出现在朋友面前，那确实那个状态是挺棒的，我可以 make up 一下，所以我就自己也不会去真正的去看自己那个需要被看见的部分是什么。所以这个背后其实有一个蛮深的一个东西，就是怎么能够把自己当回事儿，不自欺。这个把自己当回事儿，我觉得是在一个好的意义上说，就是当我出现脱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真的会去想一想，我这个到底只是季节性的原因，就是可以放松心情，还是说我真的是最近的睡眠不太好，可以综合身体的几个方面一起看一下。那像我的话，其实我的睡眠还是非常好，那我的这个可能是属于比如说慢性的一种气血不足，那这个慢性的气血不足和我日常的一些使用自己的方式有没有关系，就是这种 inner quest， 就是你真的是向内去探寻这个问题的根源，它还蛮花 功夫，还得有一定的这个自知的能力，而不是说赶快打开淘宝去搜一下那个防脱发的那些什么小药瓶之类的。其实我曾经也买过，但是我发现我买回家之后我就不敢用，就买的那一刻有点冲动，就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但我突然就是拿到手的时候，我发现哇，这个东西他给我说的那么深，那我要是滴在头上，万一他是把我的头上弄出一个包来，或者说刺激了我头部的一些精微的血管，我那一刻突然就很惜命，所以我也没有再去买过那样的东西。但是曾经就是也被那样的广告就是给吸引了一下。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inner quest 就是从自己的身体去出发，学会去观察身心的这个信号特别的重要。我在练习瑜伽，当时有一位老师就跟我讲过一个练习的方法和一个思想吧。他就说我们总认为练习瑜伽或者是舞蹈就是这样一些用身体去做的这个练习呢，我们总会有一个外在标准，就是我们会看，对吧，老师的这个腿踢多高，然后老师的这个动作做到什么幅度，那我们会用这个外在的一个标准去衡量自己的身体，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呢强硬的去掰到一个形状，就是进入到一个身体的这个排列里面。但他说真正或者一个对你有益处的练习应该建立的是一个内在的一个标准，就是你有一个内在的这个对比，那这个内在对比就不是跟别人的身体去比，而是跟你自己的身体去做一个横向的对比。你就说 OK，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比如说我去做前屈或者是后弯这样的练习，我可能不见得每一天我身体的状态都一样，我都要能够去到那个深度，或者动作都要做到一个一个标准和幅度。那我要学会的就是带着一种好奇的心态去看说，我今天的身体感觉如何，我想不想去到那个深度的练习，还是我今天其实需要的只是一个静坐，我需要一个休息术，就是躺下来什么都不做休息20分钟。所以这个内在的一个练习的标准或者是内在的这种观察和对比，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我觉得预防我们透支自己身心能量的一个前提。
对，我觉得这是很多类似身心练习的人的一个很容易有的误区，因为做得好看实在太有吸引力了。见身边的一个同事，比如说发了一个小视频去学了一个爵士舞，然后跳得非常的飒的时候，还是会很心动，我也好希望我可以做到好看然后被别人点赞。这个我觉得其实是身心练习路上的一个有诱惑力的魔鬼。
我也是经历过这个阶段，就是曾经为了追求所谓的这个体式，然后盲目的去用自己的身体，然后导致我当年这个下背部受伤。然后我觉得我是经历过这个伤痛了以后，才理解到回归到我的身体，尊重我的身体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我希望在我60岁的时候我还可以做瑜伽，当然那个时候可能不知道倒立啊什么这样的还能不能做，但是我希望说我们的练习是可以有一个 longevity， 就是它可以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和变化能够陪伴我们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避免就是过早过快的去消耗掉，去透支掉自己的能量，而是像一个细水长流的这样的一种策略，去学会运用我们身体的能量，去发挥我们身心的能量。
同意。有一点要引起注意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当我们现在告诉大家说你可以不用去追求那个动作的标准或者一定要做到什么的时候，有时候是不是做的人不会去 stretch 他自己。我明明可以练30分钟的，然后我现在觉得就练10分钟吧。尤其是打坐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是你一坐下来发现满脑都是念头，你如果说 OK， 现在你不用去追求那个没有念头的状态，就你做到什么程度，他就会觉得反正我都是念头，那我 也就这样吧，就是好像我们这个里面也有一点 risky 的地方，我们既要去让大家不去努力的去追求一个外在的标准，但是要去谨防这种就是懒散，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练习，我觉得勇猛精进永远都是两个其实非常重要的心态再去面对这些练习。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是你要去问自己，到底你在练什么，就是我不是在去练那个动作的标准，那比如说我就是要练满静坐的时候做40分钟，或者我就是要练习不断的把自己从念头上拉回到呼吸上，我就是要练习在做瑜伽的过程里面对身体保持好奇，然后去通过不带评判的觉察，然后去陪伴这一场练习。其实知道自己要练习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很多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最终你会发现哦，原来做到那个可以弯下去的状态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你不用去追求它也会到来。
对，所以回归到我们练习的一个初心和目标，我觉得对，我同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我们自己不去过度的消耗，但也不会陷入在一种停滞不前，然后像清智你说的这种被懒惰。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深入的聊一聊啊，就是身心耗竭或者说是这种透支时刻，我们刚才有讲说你在绿灯黄灯和红灯的这个状态下你怎么去辨别，然后怎么去培养自己这个身心的敏感性。那我想进一步聊一聊就是呼吸啊，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有意识到呼吸的一个重要性。那我们之所以在透支的这个话题上要去聊呼吸呢，是因为我觉得呼吸它是一个最精微准确和诚实可以反映你当下整个身心状态的一个标尺。就是如果你会发现自己在放松的时候的呼吸状态跟你在紧张焦虑的呼吸的状态有什么不同，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可以帮助大家啊，在生活里面就很快就能够抓住自己需要去调整的这么的一个小触角。不知道清智你对呼吸包括在舞动的这个练习里面对于呼吸的这种觉察的培养你们是怎么去进行的？
我觉得大家现在就可以边听边觉察一下，去看一下，哎，现在你的呼吸是以什么样的速度，什么样的频率？我们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雅琴，你现在的呼吸怎么样？
我觉得因为我在跟你讲话这个交感神经激活的状态下，所以我能感觉到我的呼吸其实比我一般的呼吸速率要快一些。我能够感觉到
这个觉察已经非常细腻了。
很多时候在我失去对自己觉知或者是对我在讲话的时候，如果我没有真的跟我的身体在一起，我的呼吸就会变得很浅，可能它就到胸口的这个位置，那我就要进行下一次吸气和呼气。但如果我是在一个很安静的状态下，比如我在练习的时候或者我在睡觉的时候，其实这个呼吸可以很深的到达我的盆底肌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我觉得在很多年的这个练习当中慢慢才发展出来的一个觉察。但是当在我在前几年练习的时候我也没有这种甚至不觉得啊这个呼吸有多么的重要。
有没有发现其实我很狡猾，我把这个问题又抛回给了你我觉得你讲的比我好我特别能够共鸣的是那个睡觉的部分，就是我自己也发现我睡得特别好的时候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小肚子就会一起一伏的，就是能够感觉到丹田那个地方，就是呼吸一直走到了丹田那儿。然后有的时候晚上睡得一般就是没有那么深，那早上起来就不会特别的在丹田那儿有感觉。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自查一下，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叫这个呼吸大神啊，他们练呼吸练到说一口气能够吸到脚底然后在舞动里面呢确实我也会去做一些专门的呼吸和动作结合的训练。就这个到最后能够有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经常不会跳舞的人，他会就是说，哎，我到底该怎么动呢？比较小白的朋友来说，但是这个呼吸和动作结合的训练，你会发现，就是练习一段时间之后，你的整个身体就已经加入了那个呼吸的频率，就一呼一吸之间和你的呼吸完全的协调在一起，那个气流已经开始自动的带着你去做下一个动作，你完全不用去想你要做什么，你的身体就随着那个呼吸在自发的生长出下一个动作，那真的是一种动起来的心流状态，只能说爽。
对，我其实觉得呼吸带领的动作练习是很强大的。我经常在瑜伽练习里面会邀请大家做一个呼吸法，叫做水母呼吸法。你在呼吸的时候，你就想象你的身体像一个水母一样，就是你在吸气的时候是扩张是打开，然后你在呼气的时候是向内这样微微的收缩。就我发现，哎，好像就是带入一些这种视觉或者是一些比喻这样的一些隐喻，然后大家会更知道说怎么用整个身体去呼吸。我所谓的用整个身体去呼吸，是因为大部分人其实你观察到，尤其是精神压力很大的人，他们的呼吸都是特别浅的，就是到锁骨肩膀的这个位置，吸气不彻底，然后呼气也不彻底，其实就没有办法用呼吸带来能量。如果我们去看呼吸的这个过程，它其实就是一个氧化过程，那氧化过程它就是一个释放能量的过程。比如说化学里面我们学过慢性的氧化，就是那个铁去生锈，对吧？这是一个慢性的氧化。那迅速的氧化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点火用那个木头，它在空气里面燃烧，那这是一个剧烈的一个氧化作用。所以氧化作用一定是伴随着能量的释放。那你想啊，如果你整个身体的这个养料你都没有带入足够的氧气，它怎么可能去释放足够的能量给你呢？所以我在练习的时候就会一直不停地强调，我说大家即便是动作没有做到位，但是呼吸一定要到位，因为只有在你呼吸到位的时候，这个动作它带给你身体的这种养分才能够被激发出来。
这个比喻太棒了。呼吸这事儿，咱们得专门开一个专题，因为可说的东西太多了，它实在是核心当中的核心。
我们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设计一个所谓的完美的这种啊，当然这个完美也是引号的，就是相对理想的身心能量养护的一个日程，获得一个更好的能量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个日程非常的关键，因为每一天咱们的行动，每天生活的状态，其实它就构成了健康的一个基底，就是健康它最主要的事情，对吧？睡觉，然后休息，饮食，还有运动，那可能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它涵盖了我们健康基底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也许我们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那怎么样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啊，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能量养护的日程。
好喜欢，快来帮我设计一个吧。我也想有一个能量养护日程。
青芝，我想先问问你，你自己有没有发现，就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你在哪些时刻是获得能量的，然后哪些时刻是丢掉能量或者是消耗能量的？
好问题。其实要回答好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我拿昨天说吧，就是昨天开了一个会，那个会还是有一点长，一个半小时，而且中间讨论的东西就是有点困难，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好像自己在努力的去费力的去理解一些对方想要表达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是沟通起来花费了很多的心血。这种时候开完会之后，我整个人其实会有半个小时都不太想说话。我觉得如果大家和我一样啊，在职场里面有时候开完会了之后就只是想闭着嘴什么都不说，那请你一定尊重你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你需要的就是止语。只要不说话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哎，你会发现能量回来很多。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就觉得那种特别耗脑的工作会给我这种能量流掉的损失掉的感觉。
我有同样的一种共鸣和感受，就是我刚才提到，我说我自己的这个透支时刻发生在就是疫情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其实经历的就是每天早上从 8点钟到下午4点钟，每个小时都有一个 Zoom call， 真的啊、嗯！
我也是，太可怕了。我那时候和5个时区的人开会，每天从早开到晚，天天在电脑面前，真的很可怕。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可能也更多的时候都是会有这种啊，需要在网络上面工作，在电脑面前工作很长很长的时间。那我觉得，如果我们意识到了在这种长时间的脑力工作之后，我们的能量状态很低的时候，那我们就需要让自己去设立一个身心复位，就是让你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能量状态可以提升上来，去做一些修复自己能量的事情。所以我当时我觉得对我帮助最大的，当然就是我自己每天的这个瑜伽和静坐的练习。自己设立了一个要求，就是每天要有至少1个小时的时间做啊。那可能这1个小时我就是躺下来休息一下，有时候我就听听音乐，然后稍微的动一动，有点像你在元气大耗之后你要做的第一个 first aid， 你的一个急救，在能量很低的状态，你的急救的措施是什么？千万不要去刷手机，因为我觉得一刷手机，其实我们用这种方式去麻痹掉自己的那种很累的状态，或者是让自己不去想，不去感受那个很累的状态，它反而会让我们在刷完手机之后觉得更加的疲惫。
我还想到就是你说的身心复位呢，如果是每天晚上回家之后去练习1个小时的瑜伽，尤其是对于还没有孩子的这个朋友们，我觉得是非常的必要的，就珍惜我们还没有小朋友的时光，可以每天晚上还给自己时间。如果有小朋友的妈妈们，那可能就得在孩子们起床之前或者孩子们睡觉之后才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很多的大师在给这个弟子们布置功课的时候，早上一次功课，晚上一次功课是非常必须的。如果大家去尝试这样做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太必要了。还好有早一次晚一次，要不然每天耗掉的东西根本补不回来。我之前就是在有段时间我在一个企业里面做项目，然后每天中午我也挺想给自己就是有一点这个身心复位的时刻，但我觉得特别难，你知道吗？就是你在那样一个办公的环境里面，你如果闭着眼睛在那儿打坐，你看起来非常的奇怪，你甚至就是闭着眼睛喝茶你也对，除非你去找一个会议室，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不同人的办公条件也没有那么允许。就是我觉得现在你在大家面前就会有一种 peer pressure， 就是我不想要让自己太奇怪，反而就是你在刷手机，别人觉得你一点都不奇怪。所以我觉得我很能同理，我觉得大家如果在职场里面想要身心复位的话，真的还蛮难的，因为你会发现自己变得很异类。大部分99%的人都是在通过刷手机的方式来看似放松和休息，其实是继续消耗自己。你真的想休息的时候，别人就觉得你这个人在干嘛。所以亚琪老师对于我们在办公室里面也可以做的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和大家能够 match fit in 的一些身心复位的方式，你觉得还有什么选择吗？
哎，你别说，我还真有。我觉得刚才青芝分享的这个特别好，就是我们考虑到现实的状况啊，也不是每个人对吧都像我们这么的幸运啊，可以每天有很多的时间去做练习。一个短的练习胜过没有任何的练习，所以如果你不能做到说每天有1个小时，那能不能我们就 dedicate 5分钟，对不对？早上起来你别看5分钟也可以做很多事情。5分钟我们可以做几次这个简单的拜日式，然后可以做几个舞动的动作，可以做一套完整的呼吸法。早晚如果你都能坚持个5分钟，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那如果是针对那些在办公室或者在外面，对吧，我可能没有自己的一个环境，我们能做什么呢？我喜欢在原来我工作当中去融入的两个 tips 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会把我的午餐的时间缩短，然后我会去外面走一走。因为原来我的这个工作基本上都是在室内，然后在那种1年24小时都是温度恒定的那种写字楼里面，所以我就会发现，哎，有些时候我整个人夏天我就觉得我的身体好像都关闭起来了，因为我的那个汗腺也没有打开，然后空调房里面你就会觉得整个人能量不流动。然后我就去外面走一走，我去看一看尽可能看一看绿化带的这些植物，就是 只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变，它其实给我的精神，给我的整个能量带来的这种 修复和帮助还是很大的。第二个事情是什么？我觉得第二个大家也都可以尝试，就是把你的工作会议从室内移到，比如说哎，咱们俩能不能边走边聊啊，就是我们出去散个步啊。那当然这个工作的一个方式是原来我在 Lululemon 工作的时候，我都是一边运动一边聊啊，就是会把这个合作伙伴
太幸福了，
对，会把合作伙伴约着说，哎，咱们一起去骑个单车吧，然后骑完单车我们再聊一聊啊，我们走一走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在工作状态当中这种能量的消耗是很大的，那么我们就做一些改变。我们可以先从简单的环境入手，就是先改变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然后再来融入一些日常我们力所能及的小的这种 mini practice。 然后不要让自己觉得，哎呀，我一上来我好像就得一套日程哈，就得安排的特别好。那我觉得可能这两个简单的 tips 我想分享的。
哎，很实用哎。我觉得就拿这个改变开会环境这一点来说，可能很多人还真没这样做。但如果说你还没有这样做的话，我觉得确实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去散个步开会，或者去和你的合作伙伴运动一下再开会，这个何乐而不为呢？还有这个你说的就是工作间隙去散个步这件事儿，其实我也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职场的。但同时呢，你看我这个又 emphasize 一下不同的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经历过各种阶段，就因为好好散步这件事情，我发现它也是需要刻意练习。你会发现头脑里面还是在不断的想很多事儿，然后走着走着你又拿出手机回了一条信息，或者你又走着走着多了一个想法，你又主动的给别人发了一个信息，然后最后呢你会发现，哎，自己也没有真正的休息。但确实至少出去呼吸了一下新鲜空气，我觉得这个程度的休息还是有的。但如果真的想通过午间比如说20分钟的散步让自己焕然一新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得刻意练习。下次咱们俩如果在线下和大家见面的时候，真的可以去增加一个这个散步的活动，就是咱们一起来和大家练习怎么去正念散步，然后通过20分钟的走路让自己就是焕然一新。我觉得这件事儿还挺有价值的。
我们所处的时代其实大家都不是缺乏选择，而是我们有太多的选择，对吧？你说午餐外卖的 APP 上花个15分钟决定要吃什么，然后又在手机上又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就是你会发现不是我们没有时间，而是我们选择把时间放在什么事情上。所以我们总结啊，咱们聊到的这个最后的一个部分，就是怎么去建立身心能量的一个养护日程。我觉得除了我们刚才讲到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的基底，就是我们的饮食睡眠休息还有运动，那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我们要加入一部分的这种具身的觉察，就是对于我们身心状态的一个观察，到底我现在，对吧，能量的状态如何。如果你想要去调整的话，你也得知道我现在是在什么状态下，我才知道怎么去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个觉察它一定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去加入一些力所能及的简单的然后有效的这个身心复位的练习，然后可以在放松的时候就真正的去放松，而不是用其他的刷手机或者说是看淘宝这样的一些东西去麻痹掉自己对于身体疲惫的这个觉察。
我发现咱们这其实应该定位为一档美容播客，因为当大家这样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能够变得美美的。
对，不仅是内在美哈，外在也美，因为我们激活的是我们一个更加绽放的身心的一种状态。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要去聊为什么具身智慧或者是身体的智慧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此的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只有在诚实的面对自己，然后能够如实的去面对自己身心的需求的时候，我们才能达到一个很和谐的状态，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所想的和我们所做的，那这三者它是不矛盾的，那我们才能 我觉得是由内而外的把这种生命能量给活出来。
嗯，和谐就是美。
嗯，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觉得也跟大家留一个互动的小游戏吧。我们希望呢可以邀请大家在我们小宇宙，然后包括苹果播客的后台跟我们去留言评论，当你感觉到身心有能量的时候感受是如何的，你们可以欢迎大家跟我们去分享你在日常生活中对于自己身心能量的一些观察，包括你是如何去建立这种觉察力，然后更好的去管理自己身心能量的。那我们也会从所有留言的这个小伙伴当中呢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然后送出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一个小礼物。
这小礼物咱们要不就直接说，反正我不管亚琪同不同意啊，我先提一个方案。嗯，因为今年咱们平凡身体其实会在国内做一些线下的活动，也会有一些线上的活动，总之就是非常多的好的活动。我觉得可以送给大家的东西呢是一张50块钱的课程抵用券。嗯，这样的话通过我们的活动，我希望也是陪伴大家去养成一个真的是自我的身心能量的养护习惯。
嗯，没问题，那我们就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也聊了很多啊，就是从身心能量的这个透支时刻，然后聊到了我们怎么在生活当中去建立一个能量养护的日程，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陪伴。那我们希望在平凡身体播客第二季的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去分享更多身心智慧的主题，然后陪伴大家去走上一条身心整合的成长之旅。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身心说明书等你来听。